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美国商务部在9月18日发布公告，宣布9月20日下架微信国际版 WeChat。美国 ACM 周周刊节目主持人沈杜先生告诉 SBS 普通话，就封杀微信的争议让他觉得不可思议。
对于美国封杀微信这件事儿，从第一天传出这个消息开始呢，我就跟很多人存在争议啊。对这个政策我觉得是不可思议，但是有很多海外华人支持。美国方面的公开理由是信息安全，但是这一点呢，一是需要证据，第二从技术上也容易解决，它只要限制敏感地点、敏感人物、敏感设备安装微信就可以了。毕竟微信不是强制安装到每一部手机里的啊，你可以选择不用。那么很多海外华人支持封杀的理由就很值得玩味了。最主要的理由是微信封杀言论、删帖封号、传播不实消息，让很多海外华人生活在微信的世界被严重洗脑。第二个理由是对等原则，因为中国不让 Facebook、Twitter、YouTube、Instagram 进中国，于是美国也不应该让微信进美国。现在不但是进了美国，而且还有星火燎原之势。但是这两个理由呢，我觉得都是站不住脚的啊。我是这么看的，美国本身是言论自由的国家，自由开放是它区别于专制社会的本质。那可以这么说，专制的声音可以在自由社会传播，而自由的声音不能在专制社会传播，这才是常态。因为自由世界啊，它是因为自由能获得真相，能明辨是非，因而繁荣。专制社会因为封闭扭曲的言论越发的愚昧落后，这里呢没有对等可言。如果你因为微信有不实的内容和洗脑内容而封杀它，那么就跟专制社会的老大哥告诉你应该看什么听什么，不应该看什么听什么，就没有区别了。再说微信是一个传播平台啊，它秉持的言论审查无非就是中国社会的通用言论审查，它上面是有一些洗脑内容，但是也有一些启蒙的反洗脑的内容。美国和全世界各处发生的事情真相也通过微信艰难地传到国内，中国国内的事情呢也传递到海外，它本身有一定沟通和桥梁的作用。而且这个封杀令只封杀美国的微信，对于中国国内的微信毫无影响，对言论审查更是没什么作用，所以呢，腾讯一点也不紧张。
除了传递信息之外，沈杜表示，微信其他的一些功能是海外华人申诉不要下架微信的唯一理由。他也就对等原则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
当然，微信还有最基本的通讯功能啊，这也是海外华人申诉的唯一说得出口的理由。它是几乎是唯一而且最方便的与国内亲友打电话视频的方式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，如果你突然封掉微信，不但没有道理，而且还有违人道主义。另外，其实微信还有更庞杂的功能，包括教育啊、金融，所以以微信洗脑这一个单一的理由封掉它，我觉得有失偏颇，只能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。其次呢，是对等的理由啊。首先我说过，言论自由本身无法对等，但是商业软件啊确实可以对等。中国的防火墙扼杀了美国企业大量盈利的机会，但是这个呢可以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。就算你要对等，也最好是制定一个准入门槛，先立法再执行，在微信刚刚进入美国的时候加以限制，或者干脆不予准入。但是对于已经进入了美国许久的软件，你突然下架，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合。另外有人说，印度、俄罗斯突然下架微信，一来呢是中印边境冲突啊，俄罗斯呢现在还可以使用微信，那么中印现在处于一个准战争期间啊，那么他封杀中国的软件也许就情有可原。第二呢，说实话，大家对印度政府的道德和法治标准其实是没有什么期待的，但是对美国政府是有的。那还有人说呢，中国禁止那么多美国软件，也没有见人去骂中国政府，现在一进微信啊，怎么你们都喊起来了。这个呢是一个推特上的贴文啊，有很多的点赞。这种说法虽然广受欢迎，但是是站不住脚的。中国封杀国外的软件，防火墙一直是被无数人唾骂的。那美国现在是向中国学习， 如果以前也因为防火墙骂过中国的，现在是不是有资格骂美国呢？那防火墙是中国专制制度使然，要改变中国的制度呢，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更不可能通过封杀微信实现。而美国一向是标榜自由市场、互联网自由，更不应该采取跟中国一样的手段，那否则就变成你与恶龙缠斗过久，没有击败恶龙，自己先变成了恶龙。另外，腾讯在美国 95% 的盈利是通过游戏业产生的，微信本身不带来直接盈利，而且它的主要用户是海外华人，封杀微信只能惩罚华人用户，根本惩罚不了腾讯和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。有人甚至主张，不仅是微信，还要把中国的软件全部下架。那这是一种脱钩逻辑，它呢有一定道理啊。如果美国不能用微信，英国、法国、日本，全世界都不能用，那么微信就只能在中国自己跟自己玩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遏制中国的资本向外扩张，但是对所在国也有损失。毕竟这个全球化不是中国领头推动的，如果西方无利可图，它是不可能开始这个进程的。而且这个脱钩逻辑的基调就是，美国与中国一接触就吃亏，一直接触一直吃亏，所以只能脱钩。这无异于是承认自由世界是无法在接触中改变或者战胜专制世界的。我认为这种论调过于悲观了，事情远没有到这一步。
微信的言论管控受到用户诟病，深度认为这是支持封杀微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其实呢，在这场争议当中还有一些现象是蛮有趣的。支持封杀微信的心情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啊，比如说有的人的微信号转生了几十次，群被封了几十个啊，虽然只是封杀美国的微信，但是也可以帮他们出一口恶气。而且你在白宫网站可以看到，同时有支持和反对封杀的联署，支持封杀的超过了10万，而反对封杀的却不到8万。本来应该是利益受害方签名的更多，但是现在倒过来了。一是可见憎恨微信言论管控的民意有多强烈。第二呢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在主流的华人社区，也就是海外微信用户的主要群体，却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此事。往往是有个人问啊，过半天才有人悠悠的回一句，说一切都还未定，要看中国政府的反制行动，不要造谣传谣。这个呢，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人的那种强内思维，他不太习惯，甚至也不太敢发声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哪怕是如此明显的一个权益，而且是身在美国，他都习惯性的要等中国政府发话，要看中国政府的意见，不太敢声称自己的主张。而且在封杀微信这件事上，很多人他既不关心道义，甚至也不关心结果。很多海外华人只是默默地加了电报和 WhatsApp， 然后默默地等待这个结果。这个现象也非常值得玩味。
据美国之音报道，周日9月20日，联邦治安法官劳雷尔·比勒下达了临时禁制令，暂不执行从苹果和谷歌在美国的应用程序商店删除微信海外版 WeChat 的命令。深度认为，这表明美国政界在此事上存在分歧。
那么昨天呢，加州法院暂停了川普的封杀禁令，可见这件事在美国的政界还是有分歧，主要是白宫商务部与司法部的分歧，也可以看作是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的分歧。其实从收购抖音的命令一变再变啊，可以认为这是川普的极限施压手段。川普呢，是比历届美国总统都更加夸张地运用了总统的行政命令权，这是不是美国式三权分立失衡的表现，还有待观察。相对于抖音来说，微信只是一个陪绑的筹码，会不会封杀完全看川普的目标是什么啊，以及中美的下一步博弈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